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学好法，开创修炼和救人的环境；二、要正念，不要人心。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交流稿。学好法，开创修炼和救人的环境。师尊您好，同修们好。今年法会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的是我如何开始重视学法，如何在被邪恶骚扰中去除怕心，和送真相资料给迫害部门讲真相，及开创了修炼及救人的环境。其实我早知道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特别是看了师父心经文更加明白了，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有那个正念。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更加强了我救人的信心。感恩师父点化，梦中眼前放给我一白色信封，然后早晨闹钟响了，醒来时悟到可能是师父叫我写心得体会，今天是9月11号，还不晚，开始写。没学好法的惨痛教训。我是98年秋天得法，迫害12年了，看起来讲真相救人用心积极，但是没认真学法。特别从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后，看到了师父对救人急的心，又对酒瓶的肯定，自己悟偏了。走上了只顾救人而不学法的极端，白天黑天的发酒瓶，再加上另外一些事，整天累得精疲力竭，偶尔学法也没学进去。同修几次提醒，这样的干事心、求名心不去，也学不好法，太危险了。由于自己执着于自我，根本听不进去，不几天，在奥运前被抓劳教了。在黑窝内如不被法，发不好正念，根本抵挡不住邪恶的洗脑和酷刑。反省自己几年来一直是被做事心左右，学不好法，明知是执着也去不了。一次看管我的吸毒犯离去，我问前边一位同修红营二中的一句法怎么背，一下被吸毒犯听见了，大骂着叫来了邪恶队长。此时心情比受刑还难过，痛悔自己在家时不多背法，为什么不珍惜在外面的时光？如今想学没有书，背又背不多少，亲身体会到鱼儿离开了水的滋味。我流着泪心里说，师父，我一定得出去，不听旧势力的安排，出去后一定珍惜好分分秒秒，多学好法，多救人。在师父的加持，自己的正念下，几个月又回到了正法中。珍惜每分每秒，学法救人形成了良性循环。回家安居后，就如饥似渴的学法，身体恢复很快，两个月就又步入了救人中。深知在劳教所对师父发愿的严肃性，必须兑现。几年来，我一直分秒必争的学法，衣服都是做饭时洗。用同修的话说，我不是学法，是抢法。我说你不抢时间，时间抢你，时间不就是众生的命吗？学好法，心里祥和，也能向内找到执着的根， 救人事半功倍。如果学不好法，也没胆去救人，就是讲真相，人家不听，还有举报的。几年来，我一直在背抄转法轮，从不敢放松。法的威力自然而然地在我身上体现，能稳步地大量救人。由于孩子给我生活费，我不需工作，成了专修弟子了。我的体会是，学好法就能多救人，救了人更能学进法，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一天吃过午饭，本想看书，感觉有一股力量非让我去讲真相不可。于是我带上真相资料去一服装厂讲真相，其厂长是我朋友。上客车一看，车上20多人，我坐下了，和身边一位很有素质的人开始讲真相。开始他不大信，后来反而帮着我讲。我大声讲起了当今天灾人祸不断，是因为人类道德不行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天也有天法。我就拿酒瓶上的事和天安门自焚讲真相，讲天要灭中共，神慈悲于人，给人这最后的机会，赶快三退，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将来大灾难来时才能保命。我旁边这个人说，你多少文化能讲出这么多大道理来？我说我是小学，是师父赋予我的智慧，我这里有真相资料，大家了解真相都能得救。这一下子，全车人都抢光盘和小册子，都三退了。冬天天很冷，可我热得满脸通红，就觉得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我。下车时人们都说谢谢，我说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让我做的。到服装厂了，不但朋友接了光盘做了三退，工人们也都接了真相光盘做了三退。回来的客车上，我挨个讲真相做了三退，只剩下护身符，每人都送一个，真是感恩师父的慈悲众生。由于我常年坐客车到农村讲，很多客车司机和卖票的都认识我，他们都认同大法，还有的客车现在还挂着大法护身符呢。很多次赶集，旅客拥挤，发材料不方便，卖票员就帮着我发真相资料。一次卖票员说，都让让地方，好让他救人，救人可是要紧的事儿。所以常年整车整车的人接真相，整车整车的人三退。下车时他们都说，你也平安啊。我回答说，祝你们车上各位都佛光普照。到了集上，只忙地讲了一个又一个，特别人们在回家的路上就接着讲，有的开三轮车，一车好几个人，一下就都三退接真相了，100多份资料都不够发。在师父的加持下，集上的人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心里根本想不起还有什么邪恶，只有救人的一念，达到了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广传神韵中的几个例子，师父导演的神韵救人有特效，大陆眼下看不到实况，也只有使劲发神韵光盘才是。有时带上100多个神韵光盘，我见人就发，或者有些车辆不停，我就拿着神韵光盘向他们招手，大多数车都停下来接。我笑着对他们说，祝你开车平安，送你个神韵光盘，天下第一秀，千万传给亲朋好友保平安。他们都说谢谢。一次在市里一个盖楼的工地上，有很多建筑工人，由于周围有很多围栏不方便进去，我就在外边朝他们喊，要不要救人的光盘。从2楼下来一个工人，我让他问问都谁要，他回去一问说都要，我就给了他们一摞。有时去建筑公司一下子能发几十个。一次在车站门口停了3个客车，我挨个上去发，3个车都发完了，就第3个车卖票的说，是不是法轮功的。我笑着对他说，是不是你回家看看不就知道了，再说法轮功哪里对你不好了吗。看着人们一个个的带上了神韵光盘回家了，我也带着感恩师父的心离开了，这样每天活得很充实。在救人与利益面前，农村妹妹给了我2大袋子白菜，吃不完， 正好遇到夫妻俩来收的，就想卖一些。我一问，五角一斤收。我说不是人家都八角吗？卖菜的说那就六角。我想给他们讲真相，就答应了。两个人抬出去的一大袋子能有100多斤。给他们讲真相三退后，我就回家拿神韵光盘，他夫妻俩在那称。当我拿光盘走出门，看到那男的正往下拿秤砣。我说你往下拿秤砣干什么？我问称多少斤，那男的说50斤。我说30-40颗白菜一颗就1斤吗？哪颗最少还不是3-4斤？那男的就变脸了，我心里也有些过不去。这时我想起师父的话，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转法轮。何况他俩都退了团，如果争奖的话，神韵光盘他一定不会要了。我在心里问自己，在救人与利益面前选择什么？我想快选救人吧。我就说，兄弟，50斤就50斤吧。他给我30元钱，我顺便将光盘给了他。他高兴地装上白菜，开车就想走。我说，话还没说完呢。自己看了光盘了解真相后，一定多传给亲朋好友，天赐幸福保平安。我今天不叫学了法轮功，这白菜不会卖给你们的，你我心里都清楚，走吧。夫妻连声道谢走了。从这10多天来，整天热得脸红得跟苹果似的。同修看到我都说，你怎么了？心性提高这么快，长功了吧？母亲病夜，我伺候她承受到了极限。去年7-8月份，70多岁的母亲同修摔了一跤后成了半身不遂。3个多月吃喝拉撒不能自理，我自己黑夜白天伺候她无人接替。特别到了第3个月，母亲更没有了主意识，特别晚上一夜不停，半小时一叫，叫我名字，我不醒就一直叫，我一天一天连续的不能睡觉。我告诉母亲，是邪恶背后操控，不能随着他迫害我。当时他明白，过一会儿还那样。有时我出去2-3个小时讲真相回来，被子也掀边上去了，还尿在了炕上。我整天学不着法，发正念倒手，练功时也被母亲喊得没法练。自己整天困得要命，头痛，几乎承受到了极限，可脑子总是反应两句法。得能吃苦中之苦，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转法轮。我想真应该向内找了，没有偶然的事儿。旧势力这样是冲着我的什么心来的？因为母亲还没病夜前，讲起话来就会说，古人讲什么什么，你死去的父亲讲什么什么。我一听就火了，我说你整天听法，张口就古人，闭口你父亲的，你还怎么修？后来母亲被我指责后整天不说话了。一天早晨和母亲在一起打坐练功，明明母亲在我后边坐着，定下后看到母亲坐在我面前，她上衣的右襟上出现2个大字同修。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把母亲当成同修，应该慈悲对待才是，但是知道了后来还是不改。母亲在清醒时握着我的手说，女儿，我可能不会好了，活着太拖累你了，耽误你救多少人，我这不犯了罪吗？我一直求师父不能好，就快让我走了吧，我不怕死，你也好快学法快抢人呢。咱们村儿我身体好时，我全讲了真相，也发了资料，就是没三退。如果我走了，希望你能替我挨家讲三退，也算了了我最后这个愿。我哭着答应了。由于长期没学好法，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公安跟踪一位同修到了我家。公安一直监视，我也不知道。一位农村老同修曾经跟我要过转法轮和 MP3 讲法录音。我看母亲病很重，我就快点坐车送去，马上就回来了。第二天就听说农村老同修的书和 MP3 被公安要去了。我听了心里难受极了，心想我得去要回来。 第三天夜里，母亲就走了。我对母亲情能放下，一滴泪没掉，可留下的指责的遗憾永远弥补不了。再次奉劝那些有了上了年纪的父母亲同修的，一定把他们当作同修，慈悲对待，从法理上引导。他们是老人，人的观念重也不是特意的，慢慢引导，珍惜今生的缘吧。就是不行也不要烦，不能不修自己啊。哪里有问题就应该讲真相了。同修来看我，知道邪恶跟踪后，建议我搬家。我想是不是这是旧势力安排的。在一次打坐中，看到一个高个子青年公安在门口转悠，他看见我却不好意思地把脸转过去了。顿时我慈悲心出来了，想为什么不把他叫进来讲真相呢？就说你进来吧。一下醒了，原来是在打坐。从此我正念大增，丝毫没有了怕心，定下不搬家了。我想以后他们再来门口时，我一定把他们叫进来讲真相。悟道应该给迫害部门主动讲真相。我们通常是被迫害了才去讲真相的。我想他们跟踪我，我倒没什么，对同修不利。我想主动去送真相信，讲真相，一块把书要回来。由于母亲刚离世，自己前段时间也没好好学法，提起笔来怎么也不会写。我就坐下一连学了三天法，发好了正念。我双手合十求师父给我智慧。弟子想写信去送，救度他们，早日停止迫害，有个好环境，同修都敢出来讲真相。奇迹出现了，智慧源源不断，分了十多个题目，把慈悲和威严都写出来。根据同修提的意见，有的地方写得高了点，就反复修改，写成后就正笔正画的抄，有的地方抄错了就用纸贴上。我想做就把它做好。一位教师同修看完文章说我，你一个小学文化，你再怎么用心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全是师父加持的结果。我说是啊，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这样我就用挂历做了一个大信封，封面上写政法委书记收，公安局长收。信封内装上真相信和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事实，一个选择光盘，大本预言，还有一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场对话的小册子，送到了公安局。我去送的那天，学法小组同修都发正念，其中一位同修发正念，看见公安大楼上边有一条红色恶龙盘踞在那儿，病恹恹的。九点的时候看到他一段两截掉了下去，真是整体配合力量大。去了后，门卫打电话给局长说法轮功的有事儿找你。电话中局长问是谁，什么事儿？门卫就问我敢说真名吗？我就告诉了真名。局长说是因为快过节了，开会忙没时间见。我说门卫，这信你先看看，反正没封信封口，谁看谁得福报，并给其讲了三退，给了神运光盘和护身符。走时我说过几天我再来找局长吧。十天后我又去了，想去要书，看样子门卫对我很担心的样子，对我说你又来了。我说你不用怕，没有事儿。今天局长有空吗？门卫说他又去开会了。我说门卫，你说实话，他是真开会还是不想见？因为我救人的时间很紧。门卫说你等等，就进去一个门找去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公安，问你又来干什么？我说想见局长。他叫着我的名说，你整天满街发奖的都没动你，你胆子不小还送这一大包到公安来了，局长没抓你就不错了，今天你送上门来不怕抓吗？我笑着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姓什么？他不说。我说你们公安大牌子上写的人民公安不是为人民吗？那为啥不写上个抓人民公安呢？ 再说我一次次来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只希望你们不要当中共的替罪羊，早日停止对真善忍的迫害，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平安度过大灾难，这也要抓吗？他笑着说，你走吧，局长不会见你的。我出去遇到人就讲真相，给小册子，楼里公安都看见了也没出来。事实证明，只要符合法，师父就保护，不是人的事。从此再也没有跟踪过。过了几个月，我又送真相信、四个光盘和小册子给本地派出所，信中还让所长考虑将全乡镇大法弟子的罚款还给大法弟子。接触我的警察也做了三退。师父宇宙正法进程到今天，确实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少之又少了。要是前几年的话，不会这么顺利的。从2011年以来，这里所有大法弟子因讲真相被举报的，每抓一个都当天就放回了家。正法进程也使众生在不断的清醒。我经常发正念，清除操控警察背后的邪恶，愿全市警察都能得救，早日明白真相，停止迫害，给自己选择个美好未来。我发正念时，顿时感觉身体高大。到空白农村挨村挨户讲真相救人的体会。我了解到很多山区农村没见到过真相，我们乡镇40多个村很少有大法弟子，可怜的芸芸众生没有得救，更谈不上三退，只是有的到城里卖农产品听说过。正法到了最后，时间不就是众生的命吗？说实话，熟悉的村儿挨家讲还行，也都讲得差不多了，到陌生村去讲就有点愁了。但一想到救了一个人就救了他背后的无量众生，就有了信心。于是我就认真的学法，也有了正念，到空白山村挨村挨户发光盘讲真相。在困难中，感恩师父一次次的点化和加持。从今年2月份开始至今，走遍17个乡村，最大的村800多户，一下子都得发300多份小册子，100多光盘，小村也是百十户左右。为了稳步救度众生，不受邪恶干扰，必须学好法，发好正念，提前清除要去的村庄的邪恶。夜间盘坐，双手结印，和每家每个人明白的一面沟通，希望你们一定尊重我们的师父，尊重大法，也尊重我，因为我是师父派来讲真相救你们的希望。珍惜每一个光盘和资料，千万不要说造业的话。举几个其中感人的故事。一个是一天早晨在家没怎么吃饭，同修把我送去，我就挨家讲，面对面发光盘，有不在家的就发份小册子门缝里。每到一家问我是什么地方，我就告诉实话，由于是本地人，他们就不怕是坏人了。山村人善良淳朴，很容易相信神佛的事，讲起来就容易。一家70多岁的老大娘很相信神，讲完真相我教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走出家门后还能听到她在家喊法轮大法好。这个村在半山坡，路很不好走，挨家走很累，我气喘吁吁的，每到一家有的端水有的送饭，我都谢绝了。下午2点了，来到一家正在请客，客人们都在喝酒还没吃饭，坐下喝了口水就开始讲。一听是法轮功，有个男子说，去年正月和某某在一起喝酒，他提起他以前的妻子就是练法轮功的，给离了婚，夸他前妻真是个好人，说为了坚持练法轮功被迫害的吃了不少苦，真是个好样的。我一听说的就是我，我就说，兄弟，那个人就是我。这一下全桌人都惊呆了，都说原来是你啊。他双手端一碗面条非让我吃了不可，我接过谢绝放在了桌子上。这时这家主人大哥从炕上下来，双手握着我的手含着泪说，妹子，你吃苦了， 这么个善良人，怎么舍得把你离了呢？此时心里有点儿……我心想不能被众生把心所动。我说大哥都是某某党害的，过去的事儿咱们不提了，只要咱村父老乡亲能得救就好。大哥接过这碗面条不吃不让走，最后我说谢谢，我就吃了。全桌人除了一个都接了光盘材料退了党团。第二个故事是，一天我进一个村，从里往外讲，快12点的时候讲到南边村委门口，很多人。我过去一看，原来是选举干部，我就开始讲三退发光盘，众人都围着抢。这时突然从北面来一个40多岁的男子，又跑又喘的喊：“大姐别分了，留个给我。”我说：“兄弟别跑，我一定留个给你。”他说上山回家一开门看到材料，一看上面讲的很有道理，听说光盘必须面对面给，所以才跑来要。我把仅剩的一个《风雨天地行》留给了他，他也高兴地做了三退。我感恩师父的心无以言表。第三个故事是，快到中午了，在山上去干活的都回来了，有8、9个在一起。我过去祝他们平安，就发光盘9瓶讲真相。听明白真相后，都是真名做了三退，男女都热情叫我上他们家去吃饭，我都谢绝了。走出老远了，听后边有喊声，回头看到他们站那儿，边挥手边喊：“你保重，注意安全。”我喊着说：“谢谢大家，都快家去吃饭吧。”此时泪水再也止不住，感谢师父。第四个例子是，在一个商店门口有10几个人，讲完真相后，一妇女紧抱着我不松手说：“你是世上最好的人。”又在一个村讲，走到一家伙房，40多个民工在吃饭，由于都不是本地人，我就用普通话跟他们说：“都祝大家平安，你们在外地打工赚钱是小事儿，家中的父母妻儿都希望你们在外边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大家都说是。我讲明真相后，大部分都做了三退，小册子光盘一抢而空，他们都用感激的心端着饭让我吃，我说不吃，谢谢。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就举这么几个。谢谢师父的呵护。有一次广播报了那天有台风，正在下雨呢，我穿着雨衣到那村一上午发了300多份资料，发完后雨也停了，满街的人都出来了，我就一帮帮的讲三退发材料，还有的抢着叫我过去，我说别着急，就过去了。一会儿100个光盘都发了，90%的都三退了，那天也没刮台风。我去一村，下午3点多了，我在路边等回家的车，正下着小雨，车到了后，我刚上车，哗一下就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直到家大雨也没停下。感谢师父安排。在车上几个人我都讲了真相，大部分三退。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举例了，谢谢师父啊。有的时候也遇到不顺利的。一次我正在发小册子，过来一个中年男子喝问我干什么的，我笑着说送平安送福的。我迎上去说：“兄弟你火什么？看看你不认识我了吗？”他逐渐地笑着说：“大姐是想不起来了。”我说：“想不起来不要紧，回家好好想想吧，今天大姐没有空，先给你讲讲真相吧。”讲完后他做了三退就走了。还有一次给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讲真相，给他光盘，不知道他是治安，他发了火说：“你这样正大光明的反对某某党，是想让我举报你了。”说着就往外拿手机。我心里发一念，说不许他造业。我对他说：“小兄弟，我看您面相也挺讲义气的，大姐今天给你的光盘资料不要你一分钱，只希望你与你的家人都能得救，有个美好的未来。你口出举报二字，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对一个为你好的人。”他说：“你胆子可不小， 不怕派出所把你抓去吗？我小声说，公安派出所收到的比你还多呢，他们也得保平安呢。他说，你走吧，可注意安全。梦中得救的众生给我鼓励。一次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回到一个大草原式的地方，人们穿着好像蒙古族的衣服，他们说我就是他们的王。众人们在热烈的欢呼中把我擎在了空中，每家都盛情请我去吃他们准备好的饭菜。这时过来一男一女两个20左右的青年对我说，叫我等着，他两个去200多里地外的地方去采种最好吃的果子给我。还没等到他俩回来呢，早晨练功的小闹钟就响了。醒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师父让我看到以得救众生的喜悦，鼓励我救度众生的信心。在村村户户讲真相这条路上很苦，每一次回来都累得一天才能休息过来。有时心里想，在哪里讲还不一样，马上脑子就反应法，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转法轮。我悟到还得放下求安逸的心，继续往前走。共同精进。我深知自己的能力，在心里时常想，将来师父回国时，我能在师父面前说上一句，师父，弟子尽力了，我就满足了。所以无论什么事，只要在法上，我都去尽力做。有一次和外地同修交流中，他说，你不能光自己救人，最好能把不能讲的同修带一带，一起救人，共同精进。我听了真有道理，回来后和一位很能讲真相的同修商量，如何将走不出来的同修带出来讲。后来我们赶集就和不会讲的同修一起，他们先发正念看我们讲。现在我们俩带出来的同修基本上都能自己讲真相救人了。师父，您辛苦了，也谢谢多少年来从心性上苦口婆心地帮助过我的同修，特别是自己求名的心，在同修的提醒下才重视修，再也不想什么轰轰烈烈的了，只想默默地学好法，把人救了吧，救一个人，无量众生就得救了。我想我救的人包含着多少从明慧同修到做资料传递的同修的辛苦啊，我自己只是大海的一滴，做的理法还相差很远。我自己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我会努力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不辜负恩师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众生的期盼。何时？
明慧法会，要正念，不要人心。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代笔。我是1998年得法的弟子，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想把自己的修炼历程和大家交流一下，因为自己不识字，只好请同修代笔。1998年之前，我原本是信神的，但在老伴儿因车祸去世两个月后，大儿子也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就只信命，其他什么都不信了。得法。1998年8月，因为熟人介绍我去一个法轮功交流会，会上每天访师父的讲法，听了几天后，自己身体很不舒服，当时不明白是师父给自己清理身体，就回家了。没听完，到年底一检查身体，各项指标都出问题，什么都不好了。然后我找认识的人去批点药，结果那人也劝我修炼法轮功，于是我次日就去了练功点了。两三个月后开法会，早上练功，当时我因车祸拄双拐，练功时觉得有法轮在病灶处给自己清理身体， 第二天我走路就能赶上同修了。从那以后，再紧再忙，风雨无阻，我练功和同修们一起去弘法，从没有间断过。正念。1999年迫害发生后，我有一次和儿子去云南玩，孩子不让我练功，等孩子晚上睡着了，我发正念，觉得有个人影专门来干扰我来了，我正念很强，然后那个人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了，可能是干扰的魔吧。我有一次做梦，梦见我和孙子住的房间都是大蛆，好大的蛆，到处都是，当时的环境是多么的险恶。我就是有个坚定修炼的心，后来那一段时间里，师父出来新经文没到我这里，我都能提前感应知道。2000年夏天，我到省会为大法鸣冤，被绑架到看守所，我喊法轮大法好，讲真相，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不配合审问，天天发正念，感觉这个场就正了，后来迫害就不那么狠了。2000年左右，因为我心里难受，头疼，干呕，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女儿劝我去检查，结果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女儿要去拿药，我说不要拿。当时我就想，有师在，有法在，这都是假象，我不承认它。结果我自己背警会的经文，去找同修加强正念，2天下来我就什么都好了，没有任何症状了。2009年我下乡去看一个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他的外在表现是小便火，结果我也被干扰，回来以后厉害了，尿不受控制，有时尿不下来，有时又一会儿尿，尿浑浊的像肉汤，腿也疼得走不了。我心想，我就要有正念，多念法，背法。师父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结果3天半就没什么事儿了。放下对情的执着。身体上的关还不是最苦，心性关尤其难过。有一次，儿子和媳妇闹离婚，因为我丈夫大儿子去的都早，什么事都是我来管，这个也是对着我的心来的。我送媳妇到车站，当时想不要动心，当时也问儿子动不动心，儿子也说不动心。3天后，他们要去签离婚，亲家姑打过来电话来说和，儿子不去，我去了。亲家姑说，要是你姑娘，你怎么办？我就把事情怎么按修炼人的标准处理婆媳关系。亲家姑自己说，哎，我做不到这样，你做得好，你做得高。后来这个事儿就了了。后来又有一次，我在老家接到儿子绝望的电话，妈，来给我收尸吧。当时我就想，又来去我的心了，因为我就这一个儿子了。我去的时候一路上发正念，除了师父谁都不配管我。我到儿子那里没有怎么样，他就是躺在那里，我按照法理开导儿子，告诉他两口子的矛盾，退一步海阔天空。后来儿子想开了，两口子也和好了。还有当初我从老家来儿子女儿居住的城市时，他们都有房子，但是因为练功的事都不让我住，让我租房住。当时我心里真难受，我也知道两个孩子平时也孝顺，这是针对自己的心来的，但是还是不好过。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放下这个对情的执着。女儿甚至说，那个房子是儿子的，这个是女儿的，哪有我的房子啊？那真是挖着心的难放。但是后来学法放下这个心时，这事就过去了。有时当心性关过得好时，盘腿进宫2个小时，轻轻松松就过了，层次的提高也很明显。因为我正念比较强，虽然不识字，周围的同修都爱来找我，我就告诉他们要正念，不要人心。有一个同修说起他女儿和女婿的事过不去了， 我告诉他，这些都是对着人的心来的，过不去也要过。如果他把他女婿当成他女儿看待，事情就过去了。还有个同修疑心她丈夫有外遇，我直接说她是往自己这里抹黑，给她丈夫的厂里扔脏东西，加不正的念，常人还自己不往自家泼脏水呢。提高后她也过了这个关。有一次我去大街两旁公开发真相资料，发回来同修说街上有监视器拍照，于是我心里不稳了，开始后怕。我给师父上香，香平平展展的，我知道这个是对自己这个怕心来的。正好那时赶上换身份证，儿子告诉我必须要到派出所照相，因为联系到监视器可能拍下我的照片，心里烦了。但是事情又不能给孩子明说，当时怕心出来得很厉害，于是我开始发正念，越发感觉正念越强大。等走到派出所的时候，觉得正念非常强了，心想让他照不成，结果三次也没照成这个像，说是我头发白，反光厉害，照不成。后来我这个怕心也去了，几个月后到那里一次就照成了。面对面讲真相。一次我去广场上想救人，就发正念，师父就安排有缘人来了。这时有老两口坐到我前面石凳上，我一讲他们就愿意退，怎么讲的我也忘了。还有几次见到给我发广告报纸的人，我说自己不识字，你发报纸也是为我好，我也给你说个对你好的事儿，然后说三退就退。也有不退的，但我也告诉他要记住大法好，以后有机缘再退。我开始讲不退，别人就心急，现在心性提高了，也不急了。还有最开始不敢当面发神韵的光盘，后来也敢发了。我经常和身体出现状态而影响做三件事的同修说，对这种迫害就一点都不能承认它，出现一点就正念灭掉它。我自己灭不掉，背后的正神也会灭掉它，还有师父帮呢。同修都说我说这话时信心十足，很有力量。师父讲过，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你不叫他死，对他什么迫害都没有用，邪恶也只好不管他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邪恶还要迫害，那师父可就不客气了。师父有无数的法身，而且还有无数的帮助我做事的正神，也会直接清除邪恶。我以前不是告诉你们了吗？你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天龙八部护法，都是因为你们做得不够，众神都被旧的宇宙法理限制的，干着急，没办法。选自北美巡回讲法。自觉修炼中还有不少人心没去，比如急躁心等等，但是我们大家都遇到问题找自己，去人心，加强正念，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个人所见，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